我今天要讲一个王厨训练哈，你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是 King and Queen 哈，皇后跟王皇帝哈，国王哈。你跟你旁边讲一下，好，如果他是女的，跟他说你是皇后；男的，你跟他说你是国王啊。你一定要记得哈，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身份哈，这个非常重要哈。那所以呢，你知道我们一起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好吧？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人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着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所以这里有讲到哈，你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是要做王的。好，你知道做王的那个训练是很严格的哈。如果你看那个英国王子哈，你看他们那个王厨哈，你看他们的礼仪各方面哈，要求哈，所以我就说在皇室其实压力很大哈。那所以这里讲到哈，所以这里提摩太后书讲到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人忍耐，记得忍耐这两个字啊，跟你旁边说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我们在今生，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你说生命里面作王有什么用？我跟你讲，你要在七个山头先作王，你第一个你要先在你自己身上作王啊，自己都管不了，都管不好，你怎么管别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上你有办法作王。好，你有办法作王，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重复在听内在生活的原因。好，其实内在生活不在乎你听过了没，在乎你现在有没有在做。前两天跟江牧师去走湖哈，他说他对赞美有一个极大的开启跟积极哈，因为他现在是跟疾病死亡在赞美哈。所以你知道这不是说一个道理，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那个成为你的鼻子眼睛手脚的一部分一样那样子。你知道随时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好，那当然除了在今生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在千禧年国度，我们看到这里启示录讲到哈，在千禧年国度我们也要与耶稣一同作王治理哈。所以神今天哈一直在训练我们，不管在今生还是在永生，你要有那个作王的一个身量。好，作王的一个身量，那个品格，那个性格，因为我们是要跟耶稣一同作王的。好，你总不能说跟耶稣一同作王，就到最后在千禧年国度还有人要来讲说，耶稣你旁边这个王哈，实在是你是不是要好好再管教一下哈，实在是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神一直在训练我们，而且你要知道那个荣耀到一个地步哈，那个荣耀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在今生做王哈，我跟你讲，所有你旁边的人都开始可以过好日子了。如果你在今生可以与基督一同做王的话，你旁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你的同工，都要开始过好日子了哈。那你在永恒里面做王，你要知道哈，将来我们住在新耶路撒冷复活之后，我要除非你没死哈，耶稣回来的时候。否则我们死到复活，我们当然是住在新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会跟耶稣一起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到整个地球，我们要去恢复这个被我们人类毁坏的这个地球。好，所以你要知道哈，全地哈啊都会觉得哇，你是做王的，你真的是做王的。我今天在准备这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纳尼亚，你们有没有看过纳尼亚的故事电影？有没有看过或书？有看过举一下手。你一定要去看啊！ 好 ，King and Queen， 你真的是国王跟皇后。好，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个王的故事，哈，因为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到底神在怎么样训练我们。好，这两个王其实神都在他们都是神所呼召的哦。好，都是神所呼召的哈。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以前都是士师或是祭司而已哈。所以他是第一个君王，而且是神选的哦，是神选的。但是呢，他坐上王位之后很没有安全感哈，他就没有去顺服神，他没有去顺服神，所以神就厌弃他哈。所以神厌弃他之后，就选了第二个王，就是大卫哈。大卫虽然不完美，但是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哈。那因为我怕我们当中有些人刚受洗哈，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哈。那扫罗得罪神到一个地步哈，撒母耳记上15章28节，神就跟他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好，我想如果你真的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不是你的旨意的话，你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是不是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你要把我所有一切要赐给一个比我更好的人。好，我跟你讲，中文没有翻译的很清楚。好，如果你去看英文或看原文，其实他是讲我要赐给一个就在你附近，好，你附近，你邻近的一个比你更好的人。你要知道，扫罗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离开神，得罪神了哈。所以这临近这两个字一出现，比我更好，而且是在我旁边的哈。所以后来哈，后来那大卫就是从伯利恒哈，从一个农村哈，这样子跑来给他哥哥送饭哈。那我上次有讲到，他就偶然的机缘，他就杀了哥利亚哈，哥利亚。那他杀了哥利亚之后，他就进到军队里面了。他就带领以色列人一直去打仗，打非利士人。好，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他每次打仗都赢哎，所以你知道大家都很喜欢他啊。哎，谁不喜欢跟那个打仗都会赢的人在一起啊？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那直到呢，他杀了哥利亚之后哈，18章7-8节哈，就是这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哈。就是而且是众妇女，哎呀，妇女最喜欢崇拜英雄的，哈哈哈。所以众妇女唱这个歌完之后，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好，所以他就说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其实从这一天开始，扫罗就定义要杀大卫。好，他就开始定义要杀大卫了哈。那我大概讲一下哈，他追杀大卫大概有每一个就是解经的他讲的不大一样哈，但大概都是7到10年之间。好，扫罗就一直要杀他，为什么？因为就在他旁边一个比他更好的人要代替他坐在王位上，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并不想。好，所以亲爱的家人哈，我跟你讲，我今天自己在预备读到这里，我就想说，哎，有的时候服侍被换下来也蛮好的。你有时候换下来再换上去，换下来还换上去，你这样多几次哈，你心里面对那个位置的抓，或者是被换下来的受伤哈，你知道多几次就好了。哈，你多几次心里面 process 一下，好，上去一下来，上去一下来哈。我真的觉得这样对我们好，是不是？是不是对我们好？你看扫罗就是上去就下不来啊，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坐在这个王位上，神已经要换人了，他不肯下来，你知道？所以不肯下来，只好怎么样？只好杀那个要继任的人。好，所以这里就这里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生命中会遇到很多次被不公平对待或者是控告哈，因为大卫在这里被追杀，他没有犯任何的过错。他唯一犯的过错就是太优秀了。好，他没有犯任何的过错，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太优秀了。好，所以我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遇到很多次被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控告。好，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反应？好，我们怎么样去反应？你要知道这个做王的训练，好，就是神常常会试验我们，然后呢就 就是没事就要把你摇一摇，然后把你里面那个脏东西摇出来哈。因为摇出来之后，你要不然就是可以得医治。好，你只要向着神，你不是得医治，你不是需要得医治，就是我们需要悔改。好，大概就是这两样，不是我们需要得医治，就需要悔改。所以神其实常常借着，就是神真的知道我们的地雷在哪里了。好，他知道怎么样去踩一下，然后你就嘣就爆起来了哈。那如果你愿意做对的反应的话，第一个，我觉得爆起来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另外一个呢，我这里讲到说，我们倚靠的是什么？好，你去想想看哈，你常常会爆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太在乎他了，超过于神？好，因为否则街上的人讲什么话，你怎么不会报？对不对？你知道，就是我们倚靠的是什么？好，你是不是真的是倚靠神？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相信神？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人在神的手中，这件事在神的手中，以至于呢，当这件人、这个人或这个事，不如你所料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子的被激动。好，或者这样子的被震动。所以你要知道哈，每一件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其实是好事，你知道吗？真的是好事，因为这些我们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而且这个也跟你将来，我讲哈，我们在以基督一同作王哈，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管辖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看看大家管辖范围，我就知道我们彼此在地上过什么样的生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这跟你的奖赏有关。好，我有时候觉得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个人是坐宝座的，哎呀，原来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好，哎呀，原来那些都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不容易的事情来震动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今生活的是在永生是上的算的，是上的算的。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将来是要做王的，就像那个纳尼亚一样，到另外一个国度，大家都跟你下跪了。哦，你看那个纳尼亚，是不是？但是他们在原来的世界里面，人家根本都还觉得你是小毛孩子，哈，你能够做什么？你能够讲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够成熟，就忘了我们的呼召。那以至于你看所有的事情，你知道这是一个作王的训练。好，那他会试验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到底信他多少，我们到底信他多少。真的是不是你祷告一下神没有应验，你就觉得啊，神都不听我的祷告，哎呀，神怎么都没有祝福我。好，你一定要记得与基督作王。提摩太后书是讲什么？我刚叫你们记住那两个字，忍耐。你赶快在你跟旁边讲一下，忍耐，不要这么快就说啊，主啊，你都是你的，你知道你不守信，然后主啊，你祷告没有用，不要这么快，你一定要忍耐。好，好，那但是呢，有的时候神会允许一些环境里面突然间有一些反转哈。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你看反转之后。扫罗跟大卫两个人的反应跟态度哈，为什么？我觉得一个王储哈，一个王储的训练就是，当不容易的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反应？好，那我们看扫罗跟大卫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渴望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些事情。好。所以撒母耳记23章我们讲到说反转哈，现在看电影电视大家都说哎，有没有反转，有没有反转。我跟你讲，神也是反转。好，撒母耳记上23章是扫罗包围大卫哈，一直追杀哈，其实前面几章就开始了哈。那但是24章呢，很奇妙，大卫包围了扫罗哈。那我们就看一看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反应，就是一个呢，一个是你是主导者哈，是掌权者，另外一个人是受害者哈。那这个受害者呢，有一天突然间，哎呀， 刀拿在我手上了。神也要看看你会怎么反应。好，不是只有被逼迫的时候会显出来你的内心如何，你有权柄的时候也会显出来你到底里面存的是什么。阿们。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那在撒母耳记上23:12-14，我们就不读了哈。那23这里其实从前面就是哈，你看22前面，扫罗为了追赶大卫，他不惜哈，只是因为挪伯的祭司收留大卫，他就一生气把85祭司都杀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敢杀祭司，祭司是帮他求问神的。这表示什么？根本都不需要求问神呐，绝对是不敬畏神的。但他连求问神都不需要了，你知道那是旧约，旧约祭司是帮你求问神的哈。所以这里哈，12就是我特别就是讲这两个哈，一个是基伊拉人，一个是在西佛哈，他在西佛的旷野。那你知道这两种人哈，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扫罗刚刚杀了挪伯85祭司哈，所以大卫到哪里他们怎么样，赶快去跟扫罗讲，大卫现在在我们这里，你要不要来，你可以来追杀他哈。所以那基伊拉更特别了哈，他其实看到基伊拉被非利士人攻打，那也是犹大族的嘛，他就去大卫去解救他们哦。解救他们之后，扫罗一听说大卫在这个基伊拉哈，就要来杀他嘛。那后来大卫就问神说，基伊拉哈，我救了他们哈，那扫罗来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来？神就跟他说会。哎呀，真的是，你能够想象你的心情吗？好，我觉得在逃难当中哈，哎呀，其实我跟你讲，你不容易的当中，你也可以看清楚很多人。好，这个以后再讲。但是大卫怎么样看清楚看透他们，但是仍然以恩慈待他们。好，这个不是我今天的主题，以后再讲。好，所以扫罗呢，当神让扫罗得势的时候，当他有权柄的时候怎么样，他杀人不眨眼啊，你知道吗？杀大卫啊，你知道他杀大卫到一个地步，连他儿子都跟他说，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与你有益的，你为什么要追杀他？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知道？但大家又很害怕，好，又很害怕，很害怕扫罗。好，扫罗是到最后连他儿子都要杀哈，如果他儿子要帮大卫的话。所以这就是扫罗他得势的时候，好，神让他继续在王位上之后，他是怎么样做这个王？那我们看到24哈，就是神现在进行一个反转。让大卫有这个机会哈，所以我看哈，好，我们读一下1-3跟第4好不好？撒母耳记上24:1-3跟第4。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
好，那个第4我就写一半哈，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因为这是最紧张、最特别的一个时刻哈。那我先讲一下1-3哈，你看扫罗会挑遣3000精兵，只为了追杀大卫，好，只为了追杀大卫而已。好，他不去打非利士人，他把他的军力、把他的资源要去追杀大卫哈。但是很奇妙哈，所以我跟你讲，亲爱家人，我们真的在神的手中。好，那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扫罗就进去大解。你要知道， 他在隐基底的旷野，那里有很多洞，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洞。你要知道，你跟大卫要跳到同一个洞，你觉得几率高吗？真的，我跟你讲，那里不是只有就这一个洞啊。所以你说他遇到大卫，我跟你讲，那里有好多洞啊。他居然上厕所的时候就是遇到大卫在里面。然后你知道他从那个亮的地方走进去吗？一进去，所以那里面很黑，所以在黑的就看得很清楚。大卫扫罗进来了，很亮的人进来，其实里面黑妈妈是看不清的嘛。好，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跟随的人才会跟大卫说，耶和华还引经据典了，你看哈，耶和华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哈，你知道大卫哈，这个时候大卫如果起来，好，这里起来，好，他如果杀了扫罗，我跟你讲，没有人会怪他，因为扫罗那时候已经开始被鬼附了，好，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决定，他在打仗的时候做很多决定，反反复复，好，然后他求问以弗得，神也不回答他，好，神也不跟他说话，好，而且他，你看跟随大卫的人都说，耶和华应许你吗？现在就是哪有这么巧的事，这么多山洞他就进来，不是神交在你手里，是谁交在你手里？哎，你知道大卫哈，他如果不杀扫罗的话，就代表什么？他需要继续的逃亡。好，你知道他那个逃亡哈，你如果去看那几章的经节，真的他带着西家带眷呢，他不是一个人逃啊，老弱妇孺啊，好，带着几百人这样子一直逃一直逃，然后每逃到一个地方就有人去告密，去跟扫罗说，哦，大卫在这个地方，好，我都没有看到几个人是帮助他的。好，所以这个是大卫，这里我写到说，这是大卫的对生命，他的生命以及他的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亲爱家人，就是我刚刚讲的，神会兴起很多的环境来试验我们，神会给你完全的 control， 你可以照你里面的去发泄，你可以照你里面的去做，但是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神喜悦的是什么？还是你已经被你情绪完完全全的 overtaken 了，就是你已经被你里面的伤害苦毒完完全全的征服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不公平的对待，常常我跟你讲，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是我们做王训练其中一个，每个人我们都需要经历的。你不要觉得只有你哈，我好苦哦，我跟你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都会经历过这个，都会经历过这个，因为你要做王啊，如果你没有被试验过，好，你没有被欺压过，你怎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你被不公平对待、被欺压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懂得转向神，这是神最好的时刻，你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生命里面每一次我跟神的关系有个大要进，都是在我不容易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吃饱了喝足了就怎么样，就容易忘记造他的主。真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经过的。但是亲爱家人，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反复会在你生命里面出现，你必须要得胜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他的选择，大卫就起来哈，因为他到底选择继续逃亡还是要杀了扫罗哈。所以第四节，他悄悄的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就很自责哈，他就很自责，他就跟随的人，他的人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你要记得他刚刚杀了85个祭司哈，你知道他要杀祭司的时候，连他旁边的人都不敢杀，就是一个以东人帮他杀的外邦人，他旁边的军人都不敢去杀祭司哈。但是大卫还是跟随他的人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讲了两遍，他今天为什么自责？因为王的外袍代表他的权柄。那他的权柄是谁给的？是谁？是我刚刚有讲，是谁把扫罗拣选上去的？是神。好，是神，是神让他坐在王位上的。所以他割了他的外袍，象征他触碰了扫罗的王权，也就不敬畏神对他这个受膏君王的一个呼召。你一定要知道，大卫在这里，我觉得在这里我不是要强调说，哦，我们牧者就是受膏的君王，你要向我下拜，这绝对不是我今天这篇道的意思。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 这篇道，你都忘了，但是这句话要记住。所以就是你知道，我今天要强调的不是说，哦，我们就是受膏的 no, 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敬畏神。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大卫，你知道，大卫过的一个生活就是他知道神在看，他知道神在看，他不是不会犯错哦，但他知道神在看，所以他一被揭发的时候他也承认。好，那他这里呢，他对扫罗来说，我觉得他是敬畏神。好，甚至于他说的话都在教导所有跟随他的这些，你知道跟随他的都是受窘迫啊，匪类啊，你知道欠债他，你知道他等于跟他们讲说，我们要换一个眼光，他今天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所以大卫看扫罗，他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他的敌人，你知道吗？他没有把他当作他的敌人，他看他就是觉得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很自责。好，因为他侵犯了神的王权。好，我今天要跟你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大卫是一直是他一直是对神反应。好，他一直是对神反应，扫罗一直是对人反应。好，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好，所以一个王储的训练，好，神要训练我们什么？好，今天大卫是神要撒母耳去高他做王的，但是呢他也知道这是他的命定呼召，他旁边的人跟他说，哎，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扫罗杀了嘛。但是呢我觉得大卫非常非常的沉得住气，好，非常非常的沉得住气，他就是在那边一直等，他就是在那边一直等。如果今天这个王位是神所呼召他的，那神就一定会要成就，他就不用人的方法来帮神一下，帮神一下。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想要帮神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已经有几个印证了，最后我求的那个印证没来，但是我想就这样子了吧，我们就帮神一下。好，但是我觉得大卫真的很有耐心，还记得那两个字吗？忍耐。哈，这代表他还要继续被追杀，哈，因为他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神一直在找的人，他为什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觉得神一直在找那个等的人，敢等的人，好，沉得住气的人，好，持续的跟神对齐，讨神喜悦，好，所以忍耐，他要等神做，好，他要等神做。那神有完全的能力，可以。所有他答应大卫的，他给大卫很棒的一个应许，神都可以亲自做。所以今天他能不能坐上王位，他其实并不需要扫罗的帮助，他不需要扫罗的认同，他也不需要把扫罗杀了坐上王位。好，这是很重要哦。好，这是神要试的。今天神给我们应许之后，你相不相信今天神给你的应许，神不管是给你的呼召，或者是你曾经有过什么样预言，或者是你读经的时候神对你说话，神给你的应许，你相不相信神自己会成就，而不是要靠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资源，或者某一个帮助。 好，这是我一直在学习的。那我也很感恩江牧师常常提醒我哈，你不要倚靠人，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倚靠人，你还要记得不要倚靠有钱人。好，你不要，你要记得别人一直来说要帮助你，感谢主神带来的，但是你的倚靠不要因为他要帮助你，你倚靠就到他身上了。这是我们在神在训练我们当中一件事情，神会试验我们的。好，那所以神要试验大卫，今天我给你机会了，我给你完完全全的 authority 权柄，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然后神就在旁边看，看他怎么做。亲爱家人，神在看，他旁边跟着他的勇士也在看，仇敌也在看，仇敌也在看我们的每一个反应。好，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既然没有人可以拦阻大卫完成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哈，所以呢，唯一能够拦阻的其实只有他自己。你要知道扫罗哈，神把他换下来是因为大卫吗？跟大卫有关吗？没有关，对不对？但是他一直以为是大卫，只要这个人在，他就要接替我。他从头到尾就是没有明白这件事情是跟大卫完全没有关的。所以你要知道，大卫今天做王，今天他能不能门为他打开，应许被成就，他能不能离开这个被追杀的日子，其实都不在乎于扫罗，只有在乎神。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哈，亲爱的家人，我跟你讲，当我开始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突然间豁然开朗，本来闲懒的生活我就变成一个 purpose driven life。因为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今天你会活得怎么样？这个球是在你的手上，阿门。你跟你旁边说，球在你的手上。我们都以为说啊，我没有遇到伯乐，我这一生就是少了一个伯乐。好，我这一生就少了一个懂我的人。好，他懂你也没用，因为会成全你的是神啊。那神要不要成全你，在乎于你跟神你的回应。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等着开门，下一个阶段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好，所以现在我不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们常常是想着未来哈，未来，但是因为你现在的你一直不回应，所以你的未来就一直没有成就，没有成就。然后你会怎么想啊？都是因为我的领袖，都是因为我的环境。当然有的时候我任凭我的思想乱想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要是我生在富二代家里多好，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好，做一下白日梦嘛，神也允许我假装快乐一下。好，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很有意义。会不会有沮丧？当然会有沮丧啊，但是会有沮丧，我就知道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需要再跟神对齐，因为今天的球在我的手上。今天神托付我的事，我想做的事，或者我觉得哎，神好像教会需要做这个，我现在都不急了。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哎呀，就是应该这样做啊，怎么不这样做呢？哎呦，我就很想做啊，好，很想做，哎，我又不敢跟江牧师讲，我想跟他讲，等一下说 no 怎么办呢？他一说 no 就完全不能做了，你知道吗？所以不问呢还可以怎么样？假装不知道做一点点。然后没有一件事能够瞒过王的，然后哪一天他就知道了。好，哎，你为什么要去忙那个东西啊？Anyway， 我跟你讲，神很真，但是你真的，哎呀，拜托你们每个人一定要熟读圣经。你不熟读圣经，你都不知道神这么真，你都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好，所以 你今天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你所有的事情求是在你的手上，在乎于你怎么回应神。你这个功课学会了，你就可以进到下一个功课了。我跟你讲，你老是遇到恶待你的老板，你老是遇到不欣赏你的牧者或者是你的小家长，好，你老是遇到没有看好你的老婆或者是老公，我跟你讲哈，为什么都是你老是遇到别人不看好你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前两天，我上礼拜上次讲到跟你们讲过那句话，我今天要阐述一下。可怜之人都有可恶之处。我不是讲你们哈，对不起啊，你不要把我这句话截出来说我骂你们啊。我在讲我自己，我那时候看着我想说网络骂人真的是太过分了，后来想一想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知道，如果你一直活在神的光里面，我现在回头看我过去的，我觉得受欺压受苦的，我觉得不被了解的，哈，我觉得被背叛的，我觉得想一想，真的神界的这个除了要我学习谦卑的功课跟放手的功课跟调整我生活的优先次序之外，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也是 part of 这个 chaos， 我自己对于这个灾难性的环境哈，我也真的有一些需要改跟悔改的。好，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去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好，我现在自从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就觉得去一直去想别人有什么问题，好浪费时间呐！你跟你旁边讲，一直想别人有什么问题，很浪费时间。啊，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要讲快点。好，我一想，我突然间忘记我要讲什么。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到底是我有什么问题，我要赶快改过来，我要赶快跟神对齐，以至于今天这个环境可以开始改变，是不是？你若得耶和华的喜悦，连仇敌都要跟你和好了，神都要使仇敌跟你和好，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好，26章，上面上26章，好，这是第二次。好，当然那个扫罗讲完说，哎呀，你知道24章，他就说啊，是我的儿啊，我不应该杀你的哈。讲完就忘了哈，扫罗就这样子。到26章，神又第二次，你知道，又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中，两次哦。其实大卫第一次得胜了，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试验他试验两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知道扫罗不是守信的人，我看看你还会怎么样反应。亲爱的家人，我从这里我就看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得胜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跟权柄的关系。不管是在教会，在职场，好，包括你的在家里面跟你的父母，好，做妻子的跟你的丈夫，所有权柄的次序，好，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神很看重。那大卫同样哈，同样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论被击打啊，或是出战阵亡啊，但是不管他怎么死的，但是不能死在我的手中。好，你知道吗？26章这一次，大卫没有杀扫罗之后。一年多的时间，扫罗就跟非利士人打仗之后就战死了。我看到这里，亲爱家人，我真的非常的敬畏神。你知道哈，时间到了，神真的会出手。但是呢，大卫因为没有出手，所以他坐在这个王位上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罪名，就是他杀了扫罗，他杀了以色列的王。他完全没有用他一点点的力气，一点点的小聪明。那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小聪明，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讲，神都在看，神都在看，而这是我们作王的 一个当中，神一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当大卫顺服的时候，神就介入哈。那好，这里我很快的讲一下哈，十一节十二节哈，大卫就讲到说，这二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我父啊，看看你的外袍衣襟在我手上，我割下你的衣襟，但是我没有杀你。”好，其实我这两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我都好想哭了。你要知道，他是他的属灵父亲，他说：“我父啊。”你如果知道你的属灵父亲是这样子对待你，你有没有办法饶恕？好，还是以后你听到属灵父亲，你不要再跟我讲属灵父亲这件事情了。好，听着就害怕。好，那十二章大卫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他讲了两次，好，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好，大卫知道，只要他一直讨神喜悦，他就相信神会介入，他不让那个苦毒在他的里面。好，他也不去说一些那种有的没的话，好，哎呀，你都不知道哈。我以前跟一个在别的教会啊，跟一个牧师的秘书同一个小组，他就每一次聚会就要跟我们讲，哎呀，牧师也是人。我就想说，你讲这什么意思嘛？哈，你就不要去，你好像什么都没讲哈。我跟你讲，你讲了更可怕的事情。大卫他就是这样子，他你知道他就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他知道只要他够干净，神就会介入。亲爱的家人，在你所有一切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只要你够干净，你一直向神对齐，你真的在你里面没有黑暗，你相不相信神一定会介入在你的环境里面？而且你学到你该学的功课，神在等我们，神在等我们自愿的去照着他所喜悦的方式去回应他。那好，所以呀，这里我觉得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就是不管你现在你跟你的老板或者是 whatever 你的家庭好关系上面好，在教会你的服事你遇到瓶颈了，你遇到困难，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球在你的手上，而这个球要怎么样去回应，你要对着神来回应。你只要一直讨神喜悦，神一定会介入。阿们。如果没有立刻，你就是要忍耐，你就是要忍耐，因为在这个忍耐的当中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与神的亲密。因为神在这个忍耐当中，他不是不管你就让你 咬牙切齿啊，很悬梁刺骨，不是这样子哈。神会一直向你显现，我们在每一个忍耐的里面，我都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这是神要我们忍耐的原因，因为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好，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哈，亲爱的家人，我觉得在这个季节我们都要过一个关，一定要过一个关卡，就是我们跟权柄的关系。这是在我们华人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本身跟父母的关系就有时候，你知道有的家庭可能很亲啦，好，那在我们家我们没有不亲，但是也没有很亲啦，好，就是我不能说我们不亲，我后来发觉其他家庭我们还算好哈，那但是你说亲吗？我们也很少沟通，很少讲话，那但是我们这一生好像就是。我们要先做完父母要我们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电脑，然后要读到硕士，所以我知道我只要读完硕士找到工作，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好，然后在学校老师也是，是不是？哎呀，我很讨厌老师的，以前圣灵就说他想做老师，他说哎呀那个坏学生哈，让他多么的不容易，我就是那个坏学生哈，我就想说想跟他讲说，你知道坏学生非常的讨厌你，哈哈哈哈，你很讨厌他们，我跟你讲他也很讨厌你，我现在就告诉你啊。所以你知道我跟权柄的关系哈，我以前就有一个好大的开启，是我的同学告诉我的教我的。你知道以前我们那个 礼拜六哈，上高中的时候，礼拜六最后一堂课就是清洁的课程，清洁完了就可以回家哈，就不用再招聚哈。那我们都在擦窗子啊，擦桌子哈、啊，然后老师看到我就跟我说，哎，你叫某某某来，我有事情要找他，我就跑出哈，他正在洗那个水台哈，我说，哎，老师找你哈，他就看着我，他说你去教室把我的书包拿来，然后你跟他说我已经回家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荣耀荣，我那时候还没信主，不会荣耀哈哈，我就说这个智慧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还有这一招哈，可以这样子躲老师，实在太好了哈。所以你要知道哈，我们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哈，虽然江牧师以前是江姐嘛，我们叫她江姐，感情也很好，但是哈，我知道我里面哈，只要谈正经事，我还是会有一点怕，哈。然后他每次要读那个《活在遮盖之下》哈，我就觉得很有压力。然后读一遍不够，还要读第二遍。我想说，你是觉得我没有活在遮盖之下吗？一直重复读，你是不是故意要叫我一直读啊？好，就是，哎呀，我那时候觉得一听到《活在遮盖之下》，我就觉得有一个乌云飘到我的头上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很愿意不要再讲了，你再讲我就觉得受压了。你知道我们华人哈，听到顺服哈，听到活在遮盖之下，哎呀，那个以前在学校的那个感觉哈，被人家掌控哈，或者你曾经有这样一个老板，或者有这样一个父母，觉得要被掌控哈，你非要照着他的意思行哈，那种压力跟不舒服就开始产生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我其实真的知道，在这个跟领袖的关系上面，亲爱家人，如果你真的你知道我们的敬畏哈，好，我们的敬畏哈，通常是带着害怕。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敬畏是带着害怕，好，就是啊，好喜欢你哦，抱抱你哦，但是，哎呀，好紧张哦，你知道。就是那种我们的爱跟敬畏对领袖，我们常常带着一个害怕，害怕会怎么样呢？你就不敢沟通，你知道，你就不敢沟通。以前江牧师常说，你就不来跟我讲讲话，你来跟我讲一讲。我就想说，我怎么能乱讲呢？等一下讲错了，马上就，你知道，就不能在你面前不能乱讲话呀。在别人面前乱讲话，我讲完就算了，你知道，在你面前呢不能乱讲话呀。好，那这个像来像去见王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哎呀，我就觉得做一个牧者，做一个领袖，其实很可怜。好，大家都这么怕他，你知道，大家都好像很爱他，又离他远远的，你知道，就好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个今天要突破的。我想今天我要讲两个，一个就是。你真的被苦待了，因为我们还有网络上很多的人在听哈。如果你今天真的被苦待了，你要像大卫一样，你要相信今天你在神的手中，只要你持续的尊荣他，一句毁谤的话都不说，持续的尊荣他，到了时候神一定会开路。真的，我第一次学这个功课还是跟敏文牧师学的，他那时候在 LA 的时候，哇，他的教会都在讲那个牧师，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在神活岁，我说，哎，听说你的牧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吼，我也想八卦一下嘛，他就说不要讲这个了，哦，好，我希望你做这样子的人，你不要说，哦，真的啊，我们再来对一下我们的细节，我们可以彼此补充一下。真的，你只要一直讨神喜悦，神一定会为你开门。好，如果神的时间没有到，你就问主说，主，那你就好好安安分分的把你现在该做的事情忠心全心全力的全心的去做，你就只要你毕业了就会到下一个阶段了。因为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你不要觉得说，哦，我反正跟教会若即若离哈，我不需要学这个功课啊！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惨了，你因为害怕少蒙了好多祝福啊，真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哎呀，领袖靠近就是他会不会要我做什么，你知道，哎，领袖约我了，完了，他可能要叫我服侍了， 你不知道哈，其实你知道从这个亚伦的头哈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其实是有很大的祝福的。你要看到你的产业，你就会想要去得，想要去靠近。那所以一个真的在不容易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要去尊荣，但是那个尊荣不是害怕，不是哦我好像就要憋，不是哈，你就是一直为他祷告。好，你就是要一直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口真的一句话都不要说，真的一句话都不要说。好，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大卫被追杀成这个样子，他旁边的人都叫他去杀了，他就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每一次都讲两次哦，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教育他旁边所有的勇士。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勇士？因为他们也走在神的喜悦的里面。好，你不要觉得我旁边的人为什么喜欢八卦哈，喜欢闲言闲语，我跟你讲都是跟你学的，真的。大卫当初那群跟着他的是什么？欠债的、窘迫的，还有匪类耶，你知道吗？哦，太可怕了。后来他全都把他们转化成为大卫的勇士。好，因为他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好，那另外一个积极一面哈，要跟大家讲的，尤其你如果是在牧主先锋教会的话，我真的鼓励你哈。我必须说，领袖不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知道见主面才完全，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做的决定，我说的话，我想的策略，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顾虑到一些人的感觉。好，如果真的我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先要跟大家道歉。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完美的领袖。好，所以你要看的不是看他，哎呀，这里不完美，那里不完美。好，我以前还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她做十一奉，她做奉献的见证。她说神跟她讲，你奉献给这个领袖。她就说，哎，我那个领袖啊，她说主啊，做得好我还奉献给他，做得不好你还要我奉献给他。你知道我们人都容易去看到人家的缺点。但是呢，我真的渴望在至少在牧主先锋教会，我们能够有一群人是看到领袖的不容易跟需要。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江牧师的旁边，我就觉得哎呀，他身体哈已经这么不容易，但有些东西就是真的只能他能处理。你知道，就是一定要江秀琴才能够处理，好，换了个名字就不行了。那个权柄、那个智慧、那个能力，就是没到那个地步哈。哎呀，有时候又很心疼他，好，然后教会有这么多事情，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十八篇25-27节。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好，这个诗好是大卫脱离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的这个诗。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从扫罗的手被救出来，他就讲了一句话：慈爱的人，你要以慈爱待他。好，我跟你讲哈，跟神哈，神的话绝对不是一个交易，不是说哦，我奉献了主，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哦，我主，我以慈爱待他，你怎么下一个没有以慈爱待我呢？好，这绝对不是一个交易。我跟你讲，神通常要等我们这个成为我们身上的一个性格，所以为什么大卫要被追杀7-10年呢？因为那个性格要长成在我们的身上。性格需要时间，你里面的清洁，你里面的专一，你里面的顺服，你里面的对神的那样子的一个委身跟爱，包括你对教会、对你的牧者，那个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成就。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见证哈，真的很感恩哈。那哎呀，我从这一两年以来，我经历的多到哈，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我今天特别要讲，尤其是你对你的领袖，你对你的领袖。好，那我觉得江牧师癌症这次复发是十三年了哈，又过了一年了。那个时候开始癌症复发，好，然后 那我在他的身边嘛，那我记得那时候他还有就是那时候比较轻哈，他也去参加回家的特会，然后戴敏恩就说，因为那个是领袖哈，那个全世界很少的人可以去的，他就说我多给你一个名额给我哈，他说你去的话照顾一下江牧师，好，所以我就跟着江牧师去回家。那去回家你知道他们那个 pre-meeting 哈，那个核心又核心的领袖好早就要去了，8点多钟哈，你就要赶着去聚会哈，那个 discerning team 那个哎呀查验团队。那我每次都说啊，江牧师你赶快走，你赶快走。然后他走了哈，我就在那边弄水啊哈，然后那时候他也是得了癌症，有些东西他不能吃哈，就帮他弄一下食物啊，准备好哈。然后我每次去那个会场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啊，那个圣灵的风啊，这样他们牵着手啊，这样子晃啊晃啊，要不然就在捶牢，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哈。但是我呢，就是手上一手拿水，一手拿食物，然后背上背着一个背包，然后咚咚咚咚咚跑到会堂，然后就开始在找他在哪里哈，江牧师在哪里，好。我大概每一次去回家，不管去德国的汉堡哈，还是去那个以色列哈，去了2次哈。我除了在那个聚会里面帮他提东西，我哪都没有去啊，好像去过很多地方，又好像没有去过。那但这几年他儿女多了啦，所以很多你看拿包包拿什么的，真的是排队都不见得排得到了哈。那 anyway， 那你知道吗？到去年的时候我回台湾嘛，然后我自己回台湾，然后我就去台中服事，然后我去台中服事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个青校的孩子哈，他在台湾，他也没有跟我，也不是我们牧主的哈，那我就带着他一起去台中服事哈，然后他带我去坐那个高铁嘛，坐那个高铁，然后他就把我的背包抢过去，把我的水罐啊，那时候反正我手上拿的他都给我抢过去，都在他身上，包括他自己的背包啊，他也是姐妹哈。我说不用，我可以自己背啊，开玩笑，我是锻炼过的哈。我说我可以自己背哈，他就说不用不用，马老板不用哈，叫我马老板，然后他就这样子背着，咚咚咚咚咚，然后我讲完道之后，好，他就立刻就背起来，然后牧者请我们吃饭，他又背着去走。突然间在那一刹那我很感动，你知道江牧师哈，他以前跟我讲过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他说你怎么样对待我，以后你下面的人就会怎么样对待你，亲爱家人，慈爱的人生以慈爱待他。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需要这样子被服侍，我还不习惯呢，因为都是我满手都是哈，我不太习惯你知道，但是开始做属灵父母之后啊，我看到那一幕，其实我非常的感动。你知道，你就算倒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神在天上都在观看，你知道吗？啊，我觉得很感动哈。从江牧师说我们要开始做属灵父母，牧主是一个家。好，我开始带着 Mishi 这么多年了，他今年给我写一个母亲节的卡片，让我看了也很感动哈。他说他很谢谢我，为了他的呼召，为了他的命定，这样子来带领他，而且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家人。我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跟他一起学习哈。他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 family， 什么是家人。哎呀，我真的很感动哈，他送我的东西，额外的去，不管是我生日或者我什么，他会额外的去想要怎么样来让我快乐。好，我就很感动。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就结束哈。上个礼拜我们不是 Night Watch 吗？好，然后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以前我们的青少年，他没有等到青少年毕业就离开我们的团契哈，那他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的青年团契，他说他比较喜欢那里，他就离开了。然后他从 San Diego， 他读完书，大学放假了，他就来参加我们的 Night Watch。然后他就说：“马天王牧师，我可不可以在外面跟你谈一下？”我说：“好。”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要跟你道歉。”他说：“你知道我离开教会是因为我受伤啊。”他说：“跟敬拜团队有关。”我说：“对，我知道。”我说：“因为那个时候你想要在敬拜团队服侍，但是你是去另外一个教会，但是你想要在我们这边服侍，所以 我也有一点点直了，好，我就跟他说 no， 你必须要委身才能够在敬拜团队服侍哈。他说我要跟你道歉，他说那个时候完全，他说那时候我就是很受伤，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你做的事情 totally make sense， 完全是对的事情。他说我要跟你道歉，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我是因为受伤走的，我要跟你和好，你知道？啊，我就很感动哈，我就抱他，我说如果我当初说的话伤害到你，我也要跟你道歉。然后我说你几岁，年轻人？他说18岁。我说18岁，我说神将来要大大的用你啊，两代的合一，两代的同行啊。我说你18岁能够有这样子的开启，你不是去怪别人，你知道怪别人真的很容易，因为怪别人让我们有权生气，你有权不服侍，你有权不参与，你有权说凉话，说这种风凉话，你有权做所有你血气的事情。我说年轻人，你实在太棒了，你将来绝对是个领袖，神要使用你，这一代跟上一代的合一，跟教会的合一。亲爱的家人，我非常的感动哈。我们英文部其实我们一直在悔改，就是我们当初做的青少年是像做 youth ministry， 是做当做一个事工在做。我们为这个悔改，我们说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家，以至于他们虽然有遇见主，也被圣灵充满，江牧师请了最好的讲员来，但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都不回来。我说主，我真的跟你悔改，我们一直悔改，悔改了几年，我说主啊，是时候了好不好，你带他们回来，你带我们的孩子再回来这个家，让一家一家父母跟儿女，我们英文部不是青少年聚会哈，礼拜六他们那里是成人聚会，你跟你旁边说我们是成人聚会，英文部，所以你可以邀年轻人去那边聚会，因为我要 build 一个英文部的聚会，是让我们年轻人可以回来的，而不是四散在其他的外国的教会里面。这是我们自己带大的孩子，我们有父，我神在他们身上有呼召，有 DNA 要传给他们。所以我觉得很奇妙，这次内在生活响应讲的两代同行，我跟主说，主啊，这是 first fruit， 第一个果子，我等着更多的果子要回来，我们要等着更多的果子回来。一个和睦，你从权柄受的伤，你从教会受的伤，一个18岁的孩子，我真的太感动了。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要越过，如果你没有受伤的话，你要像我一样越过那个疏离感，因为真的我跟你讲哈，从亚伦的头有那个恩膏流到胡须，流到衣襟，真的，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姐妹祷告，好，她的身体有一些状况，我帮她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真的从江牧师身上那个信心的恩膏，那个对疾病的征战的那样子的一个权柄跟勇力，要流到你的身上。那我们教会有多少的产业，但是除非我们紧紧的相合，紧紧的相合，我们不是相敬如宾，我们跟领袖的关系，而是我们相爱。哎，我告诉你，神好喜悦啊！真的，慈爱的人神要以慈爱待他，乖僻的人神要以弯曲待他。真的，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其实你都会收那个果子。清洁的人你要以清洁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阿们，好不好？让我们更积极一点。好，如果你从权柄受伤害需要得医治，如果你没有的话，好不好？成为你权柄旁边那个拿兵器的，阿们，成为在他旁边守护的那一个人，神真的很喜悦我们这样子去做。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今天要呼召哈，如果你跟权柄之间，不管是以前，好，你被掌控过，或者是你很害怕权柄，觉得你不够好，好，或者是你觉得我跟他就是一个疏离，知道？有时候你跟你权柄的疏离，就像你跟你父母的疏离一样，没话讲。好，我觉得今天，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突破，我要呼召这样子的人，你渴望有一个突破。亲爱的家人，你要知道复兴真的要来了，你知道神给教会的荣耀要多大吗？我这两天在读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你知道示巴女王要来看所罗门的智慧跟荣耀， 看到所罗门走上台阶的时候，看到魂不守舍，哎，这是神要给教会的荣耀。你知道列邦都来进贡所罗门，唯一的原因就是要来听他智慧的言语。但是神没有办法给我们，如果我们不相爱合一，如果我们不是活在遮盖之下。我现在不再害怕了，再来读一遍吧。真的，因为球在你的手上，球在我们自己手上，不在我们的领袖的手上。他只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管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而已。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你今天想要有突破的好不好，你唱歌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前面了。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
求主把合一放在我们的当中。
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荒中，我的超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在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没有安全感，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我们可以去爱。我们不但爱神，你爱我们的领袖，我们靠近他，帮助他，扶持他。你要知道，慈爱的人，神要以慈爱待你。神真的非常的信实。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讲到的有些的情况，如果真的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现在是一个得医治得恢复的一个时刻，可能你过去真的被教会或被领袖的一些的决定，一些的话语真的很受伤，然后你的反应就是算了，我保持距离，算了，我就看你们要做什么，你就变得很被动，你就变得很这叫什么冷眼旁观吧，或者就想说哎呦，我就维持这样子吧。可是像刚马丁牧师所说的，领袖不完全，但神要处理的不是那个领袖的问题，而是你信不信任，在每个环境的里面，那都是帮助我成为一个做王的女婢。如果你现在有这样一个伤痛的回忆、伤痛的记忆，或者是你里面有曾经过去那种很不好的感受，现在是一个得医治跟得安慰，就让过去的就过去的一个时刻就过去吧，你就说主，我就把这个受伤的感觉交给你，我把我这个痛苦的感觉交给你，我把我那个不再信任领袖的那个感觉交给你，我好像就不再容易再对领袖所说的话我可以再去积极的回应，主就把这个都我都愿意放下，主现在就来帮助我改变我，我要回应的是你而不是那个领袖，我要的回应是你在我身上的命定，而不是他所带给我的难处。如果这段时间你现在说主，我愿意现在就来医治我、恢复我、帮助我，过去吧，过去吧，我要从你而来得着医治，我要从你而来得帮助，我要从你而来得着一个新的开始。逾越节过去了，我即将要来的是五旬节。我要领受圣灵的医治和帮助，给我一个新的开始，在2024年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你就不一样了，整个天空就开始不一样，不 不一样的那个属灵的氛围就要开始运行，一直持续的运作在你身上，你就开始一直进入到一个啊，我不大会讲，我只是觉得好像有光，更多的光就会一直照亮你的路，很多的光，你读神的话就会啊，好像是接踵而来的那个，你会发觉你里面的人变得更壮实。你的心造的人，你那个新人会一直在发亮，一直在发亮。那个旧人，你就会越来越意识到说啊，那个是旧的话，啊，那个是旧的思想，你不会再把它拿回来。You will let it go. Amen.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应好不好？呀，也像刚刚啊，摩恩牧师说的，好，我们看过来，很简短的一个，做一个关键性的祷告。